们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神与人说话。上个
礼拜呢，陈军弟兄带大家看了这个关于神与人说话的方式有多种。那今天呢，我想就是接着陈军弟兄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我们会继续看神与人说话的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各个方面。那我们很可能计划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会会进到第三个方面呢，继续就是说是关于神与人说话。因为神与人说话实在是一个太丰富的一个专题，那也是非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基督徒生活的成长过程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题。那如果这个专题就这个方面，如果说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操练经验跟学习呢，那这对我们的这个的成长，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呢，都是至关重要的。打个比方，就像说一个在家里面的生活，那常常就是说父母是肯定会跟孩子讲话的，对吧？那如果说是你如果有一个孩子发觉说你跟他讲很多的话，他如果没有怎么反应的话呢，那做父母你是非常非常的着急的。那我相信就是说，当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神会借着各样的机会跟人来沟通。那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子女发觉说跟神对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沟通的内容，我们好像反应不是很明确的话，我相信神也是很着急的。那我也相信同样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不能够常常的得到神的引领和帮助，那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也受到很多的影响。所以神与人说话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我们这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层面。那圣灵就是神的第三个位格，在神与人说话的这个关系当中呢，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两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段的圣经取自于希伯来书第一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这一段的经文就在讲呢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呢，希望能够把这一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背下来，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因为他讲到说呢，神在古时候那写这封书信，希伯来书信的时候是大概公元大概将近100年的时候，是七八十年的时候。那就讲到古时候，就是说公元前的所有的这些的年代呢，在神是借着众先知，就特别是我们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先知神的仆人，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英文是在讲说 many times in various ways， 就是在很多的不同的时候用了不同的方式在跟我们的祖先在讲话，晓谕他们。那就在这末世，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和这个之后呢，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就讲到就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的作为，那很多的就是我们记载到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借着神的这些的话语作为呢，来，你这鬼鬼祟祟的干什么？Hello， 可以工作了吗？那这个就讲到这个末世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有声音是吧？那我老实讲，的确不习惯手里捧个东西不喜欢手这边乱动。那其实圣经里面也告，在我们再来读这第二的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跟26节。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OK， 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呢，
上面我们刚才提到说，父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多次多方，然后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耶稣的话和他所做的事情。然后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圣经中记载说他为世人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之后又升天。在那之前呢，他有应许，就是说虽然他要离开门徒，离开世上所有的人，但是他要应许一个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干什么呢？他要将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指教所有世上的人，而且要与你们要叫我们能够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怎么样话，对吧？就是神对人所说的内容，圣灵要帮助我们能够想起来，能够明白，我们能够被指教，而且圣灵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借着圣父的工作，借着圣子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工作，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圣灵的时代，他在每一个人的心他在属神的儿女的心中与我们永远同在，而且不断地把神的话要让我们能够想起来，要来明白。那上一次陈俊弟兄也跟他大家特别的分享到，神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甚至包括通过驴的口要来对人说话，来让人来明白他，来认识他。那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圣经已经成型成书，对吧？有旧约有新约，而且两千年前就成书。那为什么神还在继续说话？那神继续说话的内容跟圣经的内容应该怎么样来互相的看待？难道圣灵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继续对我们说的话，跟圣经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说我们是否认为圣经是全备的，是否认为说在圣经之外我们还另外需要再加东西。那的确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包括在当时圣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出来，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我们另外还要再加东西才能够明白神。那这些呢神在圣经里面已经非常的清楚地警戒我们说，在圣经之外，圣经已经神对人的启示已经是完全。那既然神对人的启示已经是完全的话，那圣灵现在在我们心里面所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去看待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昨天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老大就跑进来。老大今年读高一，他就在学物理。他说爸，我这一道题我做了之后，我觉得哪地方不对。我说你就告诉我这个题目是什么。好，这个题目就算了，就是说有一个那个 Queen Mary 这个大非常大的轮船，可以坐几千人的客轮呢，就从这个大横穿大西洋。他说呢，他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马达被关掉之后，那因为他这个船不是开就是有一段的速度嘛，马达关掉之后，他会继续的跑一阵子才会船全停下来。他说我把这个马达的马力放进去，然后关下来的速度放进去，我的计算是一算呢，我发觉还需要9 million meter， 就是怎么翻译，900万米之后这个船才停下来。我说你哪地方肯定算错啊，因为否则的话当年的人真是一开始说开一下马达然后就抠死就到了美国来了。然后他说我没有算错啊，因为我用了这个开始的动能等于这个摩擦力乘以这个距离就做的功嘛，就算出这个距离出来。我说你公式用的是对的，你哪地方一定算错了。那果然他把那个功率是万瓦，他这个万字给弄掉了，所以说他算出来距离就花了很长。所以那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很简单的，就是说我是学物理出身，那我从开始读书的时候呢，我就学了很多的定律，然后去检验了这些定律。那些定律呢，在我的很多的实验，在我的生活里面呢，也被证实。所以说当我继续在今天有个新的问题跑出来的时候，那我一用物理定律，我就说了你哪地方是错的。那同样的，这个圣经的话呢，就像这些定律一样，就是说其实神已经完全的启示给我们，已经是 complete。然后我，但是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呢，它仍旧适用，而且仍旧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说，那神在现今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们，对我们说话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记得说，能够去想起，能够去理解，能够去正确的运用圣经的真理，在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面去如何使用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是想说，侧面先跟大家先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现今神对人所说的话的内容，绝不会超过圣经的原则跟真理，而且只能是帮助我们更认识圣经，而绝不是超越圣经。OK， 那但是呢，我们发觉呢，神跟我们说话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不容易理解、不容易经历、也不容易把握的一个方面。所以那我在准备寻求的过程里面呢，我最后希望跟今天的这段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我把它称为我们三个的误区。那这个误区也是我自己很多年陷在当中出不来，现在可能还是有很多出不来的地方。所以我把这些误区分享出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我们都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学习，然后一起来突破。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会可能会继续的讲这关于这个方面的那第一个误区呢，我把它称为呢，不认为神会对我们说话。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虽然你不要被误区这个词吓倒，有多少人觉得说大概的确是这样，就是说神大概不会对我说话的。有没有人敢举手啊？有两位啊，是 OK 我自己很多年啊，就是说是信主之后呢偶尔会听到弟兄姐妹做见证或者交谈的时候呢，会说神对我说话了怎么样。我那时候就非常的不理解，就是说到底神对人说话是什么意思。那我自己也感觉我没有任何这样的经历，就是说是比方说耳朵里面听到声音啊，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那我有时候会去问他们，他们会去说，其实有时候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他心里面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感动，然后那我就试着也去这些理解，就是说当他说这个心中实在有这样的感动呢，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那慢慢的呢，我再回来思考呢，什么叫做神对人说话。那我们人常常觉得神不对我说话呢，有一些障碍，其中一个障碍呢，我看看我把它称为自卑，或者是甚至说严重一点是自我诅咒。OK， 基本上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呢，我这个人呢实在是太差，我也不读经，我也不祷告，我聚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碰到什么事情呢，我就按照自己想做的就去做了。这样我这样的一个光景，我这么一个不追求的情况，神这么伟大圣洁的神，怎么可能还会对我这样的人说话？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的？有OK。 那这开始这么样想，还只是我把它称为一种自卑，再下来呢就变成一种自我诅咒了，就是说是说呢，我这样的人啊，大概永远不可能的，永远不行的。OK， 就是说是不用别人说我不行，我就自己认为就已经是不行了，而且我就这件事情我大概永远就做不到。这个就是有点像是说是有些时候父母有时候说话对子女啊非常的尖锐的时候，或者讲的难听一点刻薄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变成诅咒了。他说你这个就是说是这诅咒的话就不说了，但是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你去讲一下，你去把它明白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到他就说是说他对方呢这个是无能，对他对方是怎么样，所有这些话呢，其实上就是把这些的非常的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这种甚至像预言性质的东西，或者是诅咒性质的东西，要套在他的头上去。 OK，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讲的这种一种诅咒。那OK， 诅咒久了之后啊，自卑久了之后呢，我们开始这个怀疑，就是说比方说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觉得说的确我好像觉得神很少跟我讲话，我也没有感受到神对我讲话，所以我们慢慢就是说神到底是不是真的讲话。 OK， 或者是说可能的确神是看人讲话，对吧？这个人呢孺子可教也，而且这个非常的体贴神的心，所以说我就跟他多讲，神就会跟他多讲话。那这个这些呢非常的刚硬，就像我这样，或者是说像这种非常的不愿意去追求神呢，所以说神大概就不会跟他多讲话。所以说像我这样呢，神大概不会跟我多讲话。但大家注意听这样的观念的改变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样的经历很少，而且有相当的自卑甚至自我诅咒在里面，最后就变成会觉得说神，最后的结论开始变成是什么？神不见得跟我讲话。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的改变啊？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在问例如，我说我准备这么样讲啊，你觉得理不理解？他对我的评语就是说，是常常把很简单的问题想得很复杂之后呢讲得更复杂，所以说所以以至于大家都搞不清楚啊。我刚才讲的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误区。 OK， 那也是阻挠我多年的一个误区。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觉得你已经完全理解的话呢 bear with me， OK。 那如果你觉得还没有理解的，请仔细听啊。就是说因为我刚才讲的刚才那句话的意思，观念改变，就是说是我们慢慢的观念就会认为说呢，神大概是不跟我讲话的神，或者是很少跟我讲话的神。那这个又已经开始怎么样偏离圣经所描述的神了。但是你的观念上已经开始产生这样的观念出来了，就是说因为我的不好或者因为我这样的光景，神已经决定不太跟我讲话了。 OK， 所以那你就开始陷到这种循环当中，到最后说反正神不怎么跟我讲话，我也不见得愿意需要去花这个时间，需要去花这个精力，需要去这么样的辛苦去在这方面去学习跟操练。所以以至于每次开特会的时候啊，有这个比方说早晨灵修的时间啊我们就鼓励弟兄姐妹啊去灵修，去跟神沟通。然后有一些，我怀疑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觉得说啊，这类的事情大概永远我大概永远不可能进到我的里面来，所以说我干脆还是可以多休息一下，多睡会儿觉。至于说是这种清早起来要去到神面前灵修，然后说呀感觉神跟我说什么了，大概太玄了。所以你开始陷到这种的观念里面，而且认为说神他本身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讲话了，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OK， 那摩西圣经里面有个摩西的例子我特别把出埃及记这五六节把它节选下来他就是讲到摩西，他开始40年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做王子，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后来神感召他，他知道说他还是以色列人，他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说他40岁他就离开王宫的这个富华的生活，他不要了，他就说呢，他要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做以色列人的领袖们，要做以色列领袖。结果一出来了就犯了个大错，就把埃及人杀了，因为看到埃及人在欺负希伯来人。所以欺负以色列人，所以那后来呢这个他就逃命，就逃到旷野里面，就过了又40年。所以他80岁的时候呢，一天在放羊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出来，就是说他神就对他说呢，我要呼召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就我把摩西对神说的话呢就把它列出来。摩西先对神说呢，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摩西又对神说呢，我到以色列人那里，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过来，但是你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啊？那怎么回答？然后第4章第1节说，摩西对神说呢，他们就以色列人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呢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然后第10节呢，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能言的人，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是捉口笨舌的人。最后一节摩西说呢，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所以经过这80年的磨难啊，在整个摩西的心里面，他就是他一直觉得说他已经不能够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圣经整整花了2章的这个篇幅啊， 就在讲摩西跟神的对话，神对摩西的对话，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说神要恢复摩西。OK， 所以那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像基甸，上次陈俊弟兄跟大家分享的，他是一个在这个地窖里面在打羊谷子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他怕这个收的这个丰收的这些谷子啊，如果在地面去扬的话呢，就被非利士人给抢走了，所以他一个人偷偷躲在地窖里面在扬谷子，所以他是非常胆怯的人。但是神几次的坚立他，让他能恢复这样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认识。同样的在这里面呢，所以我在我这引用一节箴言里面讲的，他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呢，他为人就是怎样。就所以说我们在对神对人说话的这么一个事实，我们如果说是非常坚定的把握不放的话啊，我们的操作就会跟着改变过来。但是我们的观念上面如果变成是说神可能就是不太对我说话的话呢，所以我们就开始不见得照着这个操作原则去做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设说你有两个孩子， OK， 有一个孩子呢，大家不要互相联系啊， OK， 有一个孩子呢很体贴父母的心啊，而且很聪明，所以说呢你父母对他说什么他就说我懂了啊，我就照着这个去做， OK。 那还有一个孩子呢，父母跟他说什么呢，他就始终就是不懂，就总是好像差一点， OK。 然后呢父母去教他一些知识啊技巧啊怎么样呢，好像学总是好像学到一半啊，后面那一半他总是学不到。然后呢去觉得要去跟他去沟通啊，总是他好像说是他不太理解。那我现在来问大家啊，这个父母跟这两个孩子间跟哪个孩子讲话最多更多？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肯定是第二个，对不对？特别是在座里做过父母的或者有这样的孩子的，那就是你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很差，我什么都不懂，我也不追求，所以说神大概不会管我。恰恰反过来跟你旁边的人讲，神一定天天会对你说话的， OK OK 是吧。如果在世上的父母的话都是这么样的，会努力的去跟就是说小孩子来讲话，对有需要的孩子来讲话，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神， OK， 他一定会想尽各样的方法来对你说话。所以刚才举手说觉得这个神绝对不会说话的，神今天一定要跟你讲话了， OK， 他会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对你说话。所以说我们要突破这个误区，这是一个误区。那我觉得在我们平常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时候也进入到一种模式，就是说是啊，因为神对人说话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因为有些时候这个我以前听人讲开玩笑，就是说是如果一个弟兄他很喜欢一个姐妹，然后他祷告了一阵子之后，他有一天就跑到姐妹面前说，神对我说了我要娶你啊，这样啊，这个他把神就搬出来了，就说这神说的话谁敢违背，对吧？所以这个事就是这个是个开玩笑的事情了，就是说神对人说话还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非常严肃的事情呢，我们就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去对待。所以说我们在日常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好像说是不太鼓励大家常常把神对我说话这样的东西当做口头禅来说出来，有它的道理。但另一方面呢，我也感觉到呢，我们有点交往过正，就是说是假设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今天分享或者交谈说神对我说话了，我们就持怀疑的态度，对不对？神真的跟你讲话了吗？你这个样子神难道跟你讲话吗？OK， 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样的心思放进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就错了， OK。 因为就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不管我们样的光景如何，神都会讲话。扫罗新约的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路上，把基督徒当作犯人押要去杀头的，在那个时候神怎么样，大的声音大光照他，对他说话，对不对？所以说神对人说话不是因着我们的光景而转移的啊，这是大陆话了，就是神对人说话的事实是不因这个我们人的光景而改变的，好了。 OK，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当弟兄姐妹说啊，神好像对我说什么，或者是在感动我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当以鼓励的态度去对待，而不是去怀疑的态度去对待。我这地方跟大家提到这个玛利亚的例子，就是玛利亚那个时候是个童贞女，然后有一天天使突然向她显现，说你必要怀孕生子，然后你就是说救主要从里面出来，而且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啊，这个对一个犹太人的年轻女童贞女来说是晴天霹雳的事情，对吧？然后但是呢，她却把这样的话怎么样存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说接受神的话，理解神的话，而且不断地寻求神的话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也不怀疑，比如说恶意的怀疑，但是我们也要鼓励，但同时呢，我们也要常常的查验。OK， 所以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是听见了不去行。我们来读以西结书，33章，大家开始一起念好了。人子啊。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名。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一点跟大家分享出来呢？就是说，我们比方说假设说在座的弟兄姐妹觉得我过了第一关，我没有这个误解，我坚信神是每天对我说话的神，神是常常说话的神。 OK， 然后呢，但是呢他下面接一句说我还是感觉不到神对我说话。 OK， 大家有没有 有这样吗？ 我坚信这个真理是对的，但是我没这样的经历。 OK， 或者是说呢，我觉得神好像说了我也不明白啊，是吧？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呢，我想了很久，后来慢慢稍微有点明白了。就我以前都是这么也是这么样考虑的，但是我明白了，就是说，不是神不讲啊，而是神讲我们也听见了，神也讲了我们也听见了，但偏偏呢我们怎么样，没去做的。OK， 他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呢是这样讲，就是说以西结呢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神所高立的先知。那个时候呢，他们。王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个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国家，后来呢被巴比伦国灭了之后就掳到巴比伦的这个地区，就有点像现在的伊拉克。后来呢他们有一段时间回归，那个时候呢神就高立以西结做以色列国的守望者，犹大国的守望者。然后他就守望者的意思就是说神很多的话会借着他传讲给当时代的人。所以他传讲给当时的人，他当时的人是怎么反应呢？他就在这个墙的旁边呢，在房屋的门口呢，就开始谈，就是议论这个以西结这个人。他说他们弟兄跟弟兄之间彼此就说呢，哎呀，我们去这个以西结面前听听神借着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吧，对吧？然后呢他们就来到那个以西结门口呢，如民来聚会一样，就像我们大家这样礼拜天早上就起来呼噜呼噜就到这个聚会地点来了，坐在以西结的面前呢，仿佛像神的名。然后呢他们听见以西结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呢，却怎么样不去行，因为他们口里面多显爱情，就说主啊我爱你啊，主啊我愿意一生献给你，主啊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做，但心却怎么样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呢如善于奏乐奉奏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歌雅歌，就像这个以西结在上面振臂疾呼，或者是带敬拜，或者是讲信息也好，他们就觉得说他就觉得像表演，像唱歌弹琴一样，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所以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聚会当中所以我这次我就专门去查这个圣经，我就在上网，就是这个有就是电子版啊，我把这个要听这个词弹。敲进去，我去 search， 大家猜有多少个要听出来？整本圣经，几百个出来。OK， 我就随便给大家列了一下，就是说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和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神对以色列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你要听。父母对儿女最常说的话是什么？你要听。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不是神没有讲，弟兄姐妹们，不是神没有讲，不是父母没有讲，不是旁边的人没有跟你讲，他已经讲了无数次了，而且就是在说要听 please,、请听 please 听，你能不能听，我做什么你才能够使你听，就是我就是有些时候父母说我求爷爷告奶奶了，我要这个要请你听，所以这个不是神没有讲话，我再强调这一点，这是我们一个极大的误区，因为很多这样的聚会里面神的话一直在被传讲出来的，就像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现在处在一个光景的时候，其实神的很多的话就是对你在讲的，但是我们听了却听不进去，而且听了却不去行。所以我查完要听这个词之后，我下一个就查什么词呢？不听，对吧？很多很多不听，也是几百个。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命令，就怎么样？你们在这些事还不听从我，你们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你们虽看见我的荣耀，虽看见我的神迹，还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太多了。OK。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在寻求一种神对我说话的一种超然的经历，一种说是哎呀我听到雷声，听到雨声，听到细小的声音，听到旁边的狗叫了，我也明白他的神对借着动物对我说话了，怎么样的？不是这样， OK， 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们，神已经无数次在各样的聚会借着我们能够完完全全明白的话，清清楚楚的话，大声小声的话说你要听，你要听 ，OK？ 神的很多的，他教导我们的原则，教导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应当怎么样做的话，我们却听不进去，所以我们常常是不听从。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我个人觉得是更大的误区。虽然你觉得神是说话的神，但是你充耳不闻。圣经里面对听了却不去做，新约里面有大概四幅图，我先给大家道歉啊，这个只是圣经里面的图，描述听了却不做的话，不是我在这边要骂大家 ，OK， 诅咒大家 ，OK。第一幅图呢是照镜子的人，就雅各书那天小西姐妹也提到，她说，就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啊，就像人对着自己的镜子，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怎么？就忘了他的相貌，就像说你吃完饭以后满嘴的油，然后又有饭粒，啊，你去照镜子，哎呀，饭粒油啊不好，但是转身继续走了，对吧？这就是这个看见走后随即就忘了他的相貌是如何，或者说早上起来啊，你这个也没洗脸啊，干什么？或者是有个什么东西？那我相信姐妹们，有些弟兄也是这样，他一定会化妆一下吧，对吧？就是说弄干净一点嘛，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之常情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神的话像镜子在我们面前照，我们看见怎么样明白走后呢随即就忘了，这是第一个 picture， 第一个图画。第二个图画呢有点彼得后书，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篱里去滚。这个猪跟狗呢，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呢，是两个非常不洁净的动物了。OK， 所以说呢，但是他就讲到，就是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我就不多解释了，大家明白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的习性驱使我们不去做我们当做的事情。OK， 洗净了又跑到篱里面去滚。第四个图画呢，就是耶稣自己讲的图啊，比喻，就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呢，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怎么样，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风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呢，就好比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sorry， 这后面消灭啊。所以把这四幅画跟大四幅图画跟大家分享出来呢，请大家回去认真的思考。我相信每一次的聚会，神有很多的话在被传讲出来。那很多的话其实就是神他知道我们心中的需要，神他也知道我们当行的路。OK，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心要完全的向神敞开，而且靠着神有这样的信心说，神你既然这样说了，我就愿意听，听了我就愿意去做。这个是我们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神没有讲，其实神要讲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愿意去行。第三个误区呢，我这地方写的是不保守我们的心。总的来说呢，我想把它称为不明白神的话。那这的确是一个事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神对我们所说的很多的内容，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做父母的跟儿女讲的很多的内容，儿女他不见得能够马上的明白。所以神我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不明白，大家也不用觉得惊慌或者害怕，这的确是一个正常现象。 OK， 但是呢也有不正常在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不正常的部分呢把它给拿掉呢，我们就能够变得更正常，就能够更明白神的话。那我想下一次呢，我在这一点上呢会继续跟大家讲，多分享一些。那今天呢我是讲一个要点，就是说怎么样使得呢，就是说是我们能够去更好的明白神的话，就是要在于说要好好保守我们的心。陈经就上次也引接这些经文，他就是说你们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刚才也给大家理另外一节圣经呢，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个人的心啊，很多的时候呢，心是一个战场，大家同不同意？这个呢，不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经验，也是圣经里面的话。OK， 我们我应该有出来。OK， 这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呢？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OK， 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呢，我们的心是神所造，是我们的一个 faculty， 是我们的一部分。 OK， 那我们人不能没心的，对吧？没心就很麻烦了。 OK， 所以说那心是神所造，也是神所赐，但这个心呢，从某种讲说好像处在一种中间状态呢，意思就是说呢，很多外界的声音都可以进去，都可以去影响它。比方说神的声音是可以进来的，对吧？那恶者的声音呢，魔鬼的声音呢，也是可以进来的。那社会的声音呢，也是可以进来的，文化的声音呢也是可以进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那信主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妈妈那以前讲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深刻。她说信主呢就是灵魂深处心里面闹革命，对吧？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呢，心里面就是说长久以来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的影响，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的玷污。 OK， 就原先像一张白纸的话，里面涂鸦画了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受了很多的影响，产生很多的后果的。甚至圣经里面有句话呢，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 stronghold， 就是堡垒的。所以说以致恶者就像打仗一样的，在这地方筑个堡垒，那地方筑个堡垒，那些堡垒是不容易被攻破的，所以才叫堡垒。所以我们这个心虽然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心怎么样的话，怎么样为人就是怎么样，但是偏偏这个心呢又是一个被很多的力量，被很多的因素所影响的地方，所以这个矛盾就出来了。所以彼得这个一个圣经里面非常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讲彼得那时候跟随耶稣，彼得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中的掌门人。 OK， 就是跟随耶稣，然后耶稣有一天就问这些门徒，就是说大家说我是谁？ 啊，就有人说你是这个什么先知啊，你是怎么样 ？OK， 最后彼得神的灵感动他，天父启示他，他就说你是基督，就是神呐、啊，是神的儿子。那彼得就说呢，啊，你是蒙福的人 ，OK。所以我们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翻马太福音16章。马太福音16章，他说，彼得就耶稣就对彼得说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还最后还加了一句，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大家觉得彼得听了这话感觉怎么样？啊，很好，对吧？他先说了一句这个从天父来特别对他的启示，这是全人类里面第一句宣告，从人的角度啊，宣告说站在眼前的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这么大的一个 blessing 啊，这么大的一个福分 ，OK。然后神说不错，然后呢还呢怎么样？说是 you know, 我要在这个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我要赐你这极大的权柄。你相信他的感觉是很好的 ，OK。然后下面就跟上来了，这个耶稣下面就讲说呢，他要受苦，而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听到这样的话呢，心里就发毛，好吧？就说呢，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那耶稣怎么回答说呢？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人的意思。就这个彼得开始心里面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启示充满，而且心里面非常的喜乐，怎么突然撒旦跑进去了？奇怪，对吧？所以说这个人的心这个的转变有多快，我们如果不保守，这个多容易被侵蚀。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看的非常的清楚，一方面是神的灵把极大的启示给了他，而且他能够明白而且说出来，另一方面撒旦也把最厉害的这样的诱惑赐给他，就是说要去劝耶稣不要为世人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看这个征战有多大 OK。 所以我们人在很多的时候，彼得或许在想说，哎呀，如果耶稣死的话，他当初讲的这些给我这权柄那权柄的到底还在不在啊？这个那彼得或许讲的是说，他死了之后我们肯定鸟兽散了嘛，也不是我也不能行这些神迹，我也没这些能力，对吧？或许说，那或许稍微高尚一点说，也许死怎么可能能荣耀神呢？是吧？所以我们人的心思意念里面会常常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那这样的想法呢就开始在我们里面作怪啊。比方说你上 power school 去 check 你孩子的分数啊，你看你的分数，哎呀，怎么一下从 A 掉到 B？ 然后哎，你想说，哎呀，这个他如果都拿 B 的话，他将来上什么大学？那上不了好大学的话，怎么可能找好工作？找不好好工作的话，将来讨老婆也讨不到。然后啊，这个生孩子说，哇，这什么东西都跟出来了。然后就是说，一转身就说，儿子过来，这个不保守我们的心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像笑得很开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难处？就是。真是这样 ，OK， 真是这样。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稍微不保守啊，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OK。那比方说，哎呀，这个人虽然外表看起来这个好像很属灵，其实他哪地方也不好 ，OK。这个啊，我3年前得罪过这个人，那他一定现在还怀恨在心，要怎么想办法报复我？那我碰到他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反应了。然后呢？这个人呢，我看到就不喜欢，所以我离他远一点。这个弟兄啊，从我到教会来他就对我不满，所以已经3年下来了，我看他所有的话语跟言行还是对我不满。嗯，他对我不满，我也对他不满。哦，这个我现在是这个样子的话，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笑话我。OK， 所以说呢，那天那个姐妹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所以我下次去教会我也不理他。我也恶狠狠地回他一眼 ，OK， 那 哦，那天那个弟兄在上面分享的时候，含沙射影，是不是就在说我 ？OK， 那这个我想来想去，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也不理他。OK， 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你知道我们心里面这些想法都是真实的 ，OK， 魔鬼看得清清楚楚的。他这个我们一开始有这样的观念是说，哎呀，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了？哎，他说是啊，他就是对你有意见啊啊，你就是也要对他，你就要不服气，你觉得这就是不公平，所以你要哎，这魔鬼就开始在里面筑碉堡了 ，OK， 啊，你一件事情筑一个碉堡，另外一件事情再筑一个碉堡，你把心打开看的话，到处都是这样的，互相打，这是战场，然后呢，我们得快一点，然后是一个我垃圾这两个中文找了半天找不到，所以对不起啊，我用串。就是垃圾场，就说我们我常常跟大家引用这句话，这个耶稣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就是一天到晚把这些垃圾往里面心里面堆，发出很多的臭味出来。像我刚才举的所有这些例子、这些想法，都是带臭味的，就是在你的心里面积累这些垃圾，所以积累呢。那我们又不保守，我们又不保护我们的心啊，什么东西都进来，哎呀，还有时候很感兴趣，哎，听说他这个人在讲那个人的坏话，我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坏话内容是什么。OK， 这就是不保守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明明知道说我继续这么样想下去，其实已经是就是说是已经远远超过现实的可能，但是我就要把它想清楚，就要把它想下去。这就是不保守啊！我是学天文的，所以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假设说呢，你晚上放眼看去满天繁星 ，OK， 然后呢，你有一个，然后呢，你就画一个图啊，对不起啊，我选的这个是理科的这个例子，有一个就是 signal to noise ratio 啊，翻译成什么啊？信噪比 ，OK， 谢谢。他就是说，你假设你去画你所探测到的光的强度呢，随时间的变化，啊，这个是时间，这是光的强度，然后你怎么这个一大块天呢？然后你就，这个中国古人呢常常做这种事情，所以说这个蟹状星云里面超新星的爆发，你去查古书呢就已经有记载，所以我们现在学天文的呢还常常引用那篇文章。就古书里面的记载说，当初中国有一个就莫名其妙的人说，哎呀，那边有个星突然亮了，就是蟹状星云里面的一个超新星。OK， 那你就是去画这个图，但是呢，你如果想要去找到一个信号啊，就很难找，对不对？满天都是星，这强度又极高。然后你如果有一天突然明白怎么样照望远镜了，大家知道望远镜有个长东西吧？大家知道为什么是长东西吗？没有看到望远镜是个球的吧？这长东西呢，就意思呢，就是说呢，他就希望呢，就是说不是 focus， 他希望就是说别的光啊不进来，他只是这个小范围的光进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的视野啊不是这么广，而是这么窄，对吧？这样的话呢，所以说只是这个圈里面的光呢能够进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这为什么要这么长，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把这周围的光都给挡住了。它只是从前面那个方向的光才能进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那你这个的强度现在就变成什么了呢？就一下降得很低了，对不对？因为你所有别的这些的光就不进来了，对吧？所以说你就是一下就降得很低，你降得很低，你注意看呢，就原来有一个非常美的信号在里面啊。你现在因为这个信噪比就变得很高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当然你如果更厉害的话呢，你就做傅立叶 transform， 傅立叶变化，对吧？你把这个拿来了，你噪音就把它过滤掉了，你只把有 period， 有周期的这个信号把它拿出来了。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心如果是完全敞开，什么东西都进来，你就想想这个噪音有多大。 OK， 你想想就是说你的你会多 confuse， 多多嗯， 疑惑 ，OK， 乱 ，OK， 啊、我不知道大家感觉不感觉，有很多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人去交谈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到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乱。他体，比方说一个明确的体现呢，他会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没有任何原因。OK，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好像就是说是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不是，其实有些很多的时候是体现你的心里面是非常的乱的。就你好，这个我以后可以跟大家这些年来跟很多人交往，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呢，他以至于说呢，他这个他常常是处在非常紊乱的状态，整个心思意念不清楚。然后呢，他又收集所有的东西进来，这非常非常真实的事情，我一点都不在吓唬大家，非常真实的事情。所以要收集所有的东西进来，然后呢，他整个的想法他就是完全不知道用什么原则来处理。所以我刚才举这个望远镜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整个的纷乱的信号当中，我们如果学习如何保守，就像这个望远镜突然拉长，我们只来对准神的话，很多旁边的噪音杂音就全部被挡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至少杂音的这个程度要降不知道多少倍，然后神的声音呢才怎么样，才清晰，才浮现出来，信噪比。所以保守我们的心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要学习把很多的东西要过滤出去，很多的东西恶者要进来，要对我们说话，要影响我们，要在我们里面设碉堡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它清出去，才能够真正的保守。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然后我们就结束啊。这个关于第三点呢，我想下一次我会跟大家再讲另外几个层面。关于如何明白 ，OK， 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啊、大概六七年前那个时候呢，实验室来了一个大的领导，二把手，控制整个实验室的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导。那我们就去他也是做我这一行，然后呢，他有一天就到我们科研组来视察，视察的时候呢，他就说呢，哎，你们这个科研组呢，其实可以做这个项目。那我们开会的时候呢，我就说这个项目不好，当时说错话，然后就跟他之间产生不愉快 ，OK。然后第二年我就开始写科研申请报告，然后写科研申请报告呢，就是大一个大项目，然后就送上去了，送上去了呢有一个委员会就审核了之后呢，就说。不错，可以进入下一轮 ，pre-proposal 通过了 ，OK。但是呢，他那个时候也在这个科研组里面，不是，也在这个审核组里面，因为是属于他管的，他就说呢，这个 proposal 把它拿出去。这是事后这些委员会的人告诉我的，我后来听到就义愤填膺啊，我说这个难道这个审核组的这个20个人的意见不能抵这个一个人的意见吗？但是按照规定呢，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他不是说没有这个权利。我这个里面就非常的不满，我就开始想说，哼，他就是因为在这个名校混不下去了，所以才到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做二把手，而且做二把手呢，要发号施令，要怎么整，要怎么啊？你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啊？开始我的心就不保守，对不对？就这里面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跑出来了，然后我说，哎呀，我就愤恨他怎么样？我说就是。你看他过去已经10年不发文，他真是过去10年没怎么在天地物里面发文，因为他转兴趣了，我这个里面就是非常的不舒服啊，就开始这个就不保守 ，OK。然后呢，后来没办法，他还是这个做官的吧，我就开始祷告就开始慢慢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样去回应呢？为什么我不保守呢？为什么我不去？看一看我自己，我们这个，比方说这个科研报告到底是哪地方不好呢？然后把心安静下来，然后呢，我们就我说好，神感谢你，拿掉了，我们明年再来，我明年把它写得更好一点。那我的确把这个他所提出来的不同的意见呢，我把它放进去，然后我就另外呢，我就开始祝福这个关系。 我说主啊，你一定要祝福这个，否则他在我这么大上面，我每天写 proposal 我就完蛋了的。OK， 这个所以说我说主，你求你一定祝福，而且呢，我也就是拿掉这些的堡垒 ，OK， 这些要保守的心理堡垒。然后呢，我就第二年又写了一个，而且我个人也相信，的确是比第一年好很多。第二年他还是在里面，第二年但是第二年感谢主过了，过了最后就拿到这笔这笔钱。然后呢每年呢我们还特地呢就是跟他去单独汇报说，哎呀，我们拿了这个项目，你同意了我们现在有这个结果，呈现给他看了。 OK， 然后他也很appreciate， 就是很欣赏。 OK， 也很就是高兴了，就是说是哎这个。然后呢后来他离开的时候呢他现在已经离开实验室了，他离开的时候呢还最后同意说呢，我们继续有一个三年的 continuation， 就是一个大项目结束之后又给了我们三年的小一点的 level 的 funding 去 continue。 这是他结束的时候离开实验室的时候签字写信说办的事情。我就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在过去这一下就是六年的时间的funding， 就是六年时间的这个财政来源，呵呵，就是说神就是一直在保守了他。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心里面要学习保守，而且学习用神的原则来使用，他既然有他的权利认为我们不行，那我们就能够努力地做得更好，以一个正面一个祝福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关系。那他当初对我的这些意见不但没有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一个堡垒，而且最后关系搞得就是越来越僵，而且是永远离死我活的这么一种关系，反而变成一种我蒙神所祝福，而且是成为我自己的祝福的一个关系。那这个是跟我们在神面前学习保守我们的心，明白神的心意和带领，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句俗语，食之什么人之什么什么食就是 sorry 我是国文太差，就大概说90%几的这个事情都是不顺心的事情，对吧？对对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10有8-9。所以说我们在这些的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如果没有好好把握说如何保守我们的心的话，你的日子可想而知。那神在这个方面就是要来让我们来学这些功课，来祝福我们在这些关系上的学习，好好保守我们的心，不是让任何的垃圾任何的攻击都可以随便进来。他进来了没关系，请他把他赶走，请他出去，奉主的名斥责他们出去。 OK， 而且要学习祝福这些关系。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神的话才能够不断的每天像春雨一样的进来。最后加一句叫勤读圣经，因为你不勤读圣经的话，很多东西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神对你讲话你也不知道说神到底讲了什么，都在这个书里面。 OK， 我想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接着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明白神的话语的上面的学习。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眷顾我们的神，就像圣经中所讲的一样，你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你的儿子晓谕我们，你在今世代你也借着圣灵要常常对我们说话。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关心，你对我们的诚恳你对我们的不遗弃不放弃，实在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够理解的。主啊，愿你的圣灵把这样的真理能够带进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明白，知道说你是常对我们说话的神，你是永不放弃我们的神。主啊，恢复我们的自尊，恢复我们在你眼中的形象。主啊，让我们能够认领这样的形象，让我们满了信心，也满了平安和喜乐，天天追求与你的相交。主啊，我们愿你的话语常常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明我们的心。主啊，愿你的圣经常常成为我们的良伴，以至于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能够明白，你愿意来遵守。 主啊，真是赐给我们一颗单纯的心，以至于当你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应。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因为我们多么渴慕能够过一个与你天天相交的生活，多么渴慕你的真理成为我们天天引导的生活，赐给我们愿意的心，去愿意照着你的话去行，因为你必按照你的应许来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主，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儿女在将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出入的平安。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